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名人堂·名人放送》。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名人放送》，我是宜兰。今天我们特别来邀请到的呢，一位是最近有新戏要登出了哈。那这个新戏呢，蛮有意思的哈，是这个应该媒体上面都会写邪教议题题材的一个电视剧。对，那我们欢迎的就是我们的编剧吴若英老师。
大家好，我是我愿意的编剧跟导演吴若英。
是，老师这一次也担任导演，对不对？
对。
哦，这是算是
第一次，对。
哦，怎么会？
就是我过去，因为虽然当剧场导演当蛮久的嘛，那到影像圈来的时候，其实主要都是编剧的工作。
嗯哼。
那到这一次有一点点像是好像累积了蛮多年，可以回归了这样子，所以就从开始写剧本开始就已经决定就是。是要自己要导这样，
也很有那个导演的那个影头，
对啊，
很想把它施展出来。对，不过老师应该这一次的剧本应该算是请全力之作，对不对？筹备了多久？大概
剧本的部分大概应该是差不多2017开始就已经有。陆陆续续在做故事嘛，那但那时候还没有特定一个清楚的脉络，
是
那确定开始做，这是2018年，一直写到2021，我们开拍3月开拍这样子，所以其实前前后后也3-4年的时间，
其实蛮久，因为我一直有在关注老师的脸书，就发现老师其实酝酿了一段时间在这个剧本上面。对，那通常其实应该是说，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录音的当下，现在这部戏我愿意呢已经这个上映了4集了。
对，1到4集，
1到4集是在哪一个平台？
MOD 跟 Hami Video
是都可以看得到。对，所以应该是说老师虽然已经上了4集，所以其实老师也蛮紧张现在之后的这个走向了齁。那最主要是说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样子题材，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新闻或者像我自己看了1-2集，好，在讲一个宗教，在讲一个宗教的议题，那我们都会讲说这个议题好像在台湾的这个市场里面不是那么的讨喜，或也不是那么的常见。对，所以老师你的自己的关怀是怎么会想要去写一个这样，对不起，我应该用这个称呼，我们不要用邪教啦，应该说用非一般宗教这样子的题材呢？
对，就是应该是我一直关注的社会新闻的面向应该蛮多的嘛。那比较大家比较熟知关于某一种身心灵组织而出发生意外的悲剧，就是日月民工那个案子。
在台湾。
对，在台湾。那次案子发生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关注那个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可能因为墨园吧，就是它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建物嘛。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类似这样的新闻，不管在那之前或之后，其实蛮容易就是很轻易的就标签了，这是加害者，这是被害者，好像他们之间只有操弄跟愚笨的关系这样子。就我们很容易就觉得，你怎么那么笨，怎么那么傻，就去相信了。然后我就开始想要找到，就是说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一个母亲再看自己的儿子被不当管教凌虐的时候有办法可以看得下去，
可以袖手旁观的感觉。
对，就是那个当中的心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找了蛮多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日本韩国各式各样的类似这样子的邪教组织的题材，新闻也有，书也有，纪录片也有，我就看了蛮多之后，然后就才开始在想我要怎么样来呈现一个这样子的故事，然后试着让可以很直白的说，就是我觉得这些人 一般的人，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受苦当中。那只是说当你在很受苦的时候，如果你正好遇到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可以接纳你、包容你、让你可以有所归属的地方，而如果他不是怀着一个正当的目的的时候，很可能这时候彼此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就会发生了，这样子。我希望受苦的人不要再更苦，
是，
对，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最后的悲剧会产生什么样子。那在台湾，因为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宗教的派别之外，其实近年来更多的是所谓的身心灵成长团体，
新兴宗教了，蛮多的。
对，新兴宗教也蛮多的。然后我会觉得就是他似乎对这个做这整个世界台湾这个社会在形成一个力量。就说当过度的物质化的时候，
是，
对，人会开始从心灵找到慰藉嘛。那这个慰藉跟过去在寻找一个宗教信仰的不同是什么？那甚至于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商业的模式，或者是心理的话术，甚至于是诈骗的话术，它开始跟人的信仰或人的心灵这个部分结合在一起，
是，
然后产生的一些社会的现象。所以我就想说，想要做一个没有人做过的故事，所以就开始写了这个题材。这样
是那个时候在写这个题材的时候，有跟别人说吗？有跟其他人聊吗？
不多，不多，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摄影师啊，我们的制作人，就是我们比较跟我比较接近的人。不过我常常就是每一次讲的都是新的，就是因为我
说，
就是我可能想了比如说100%的话，他们只会听到30%，因为有太多是没办法讲的。
对，
不是保持神秘，是你要叙述起来真的太复杂了，所以他们就大约知道说我可能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写。但他们最后看到故事大纲的时候也吓了一跳，这样又很厚一叠，
是是，跟你想象，就是说一开始到后来到成品的时候，其实跟你的想象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对，就是我最早开始先写了一对很贫穷的夫妻，然后已经都快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然后他的妻子还遇到一个类似邪教宗教诈骗的案子，然后最后就把一家人都逼上绝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比较觉得就是说，不管任何的社会阶级，我们不是说有钱的人才会被诈骗，有时候反而就是在经济上比较弱势的人，他们会孤注一掷的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仿佛可以翻转的命运的幸福的未来上面，这样子。所以就先写了一个这样子类似小说的故事，然后再慢慢发展，就是开始有了关于这个核心的这个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然后开始不同的他周围不同会出现什么样的人，然后再慢慢把他们串接起来，变成一个有脉络的故事。
因为我现在看了一两集，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好像有一种既视感，那个感觉很像是X Japan 日本的一个摇滚团体 X Japan， 它里面的主唱 Toshi， 他曾经呢也因为这个加入一个邪教组织，对，那惨痛，代价蛮惨痛的哦。他最后在他逃离了这个组织之后，写下了一本他的一个算是加入的心得，还有他整个如何从这个十几年的这个邪教的控制当中逃离的一个心路历程，这样子。对，我自己看到的时候，其实既视感蛮重的。对
对对，我的确有看了 Toshi 那一本书，那我看完以后，其实有一个部分觉得很有趣，就是当他在描述自己怎么样进入的时候，特别的模糊，就是说他那时候的心态
是
仿佛是被施了魔咒一样，
对，
他自己也讲不清楚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那我对于这部分比较好奇，
是
因为有的人我也听到一个说法，类似于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在洗白，切清楚他跟这个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长达12年嘛。
对，
那这12年当中，其实 Toshi 帮忙卖了非常多的他们的 CD
唱片，
对，演唱会等等的。所以当他要跟这个 所谓的过去告别的时候，好像出一本这样子的书是还蛮合理的，
对，
蛮可以想象。可是有趣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书里面，他是怎么看待他自己的？
是
那看待自己的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他不管他事业啊、人生啊，类似就好像一个我们认为闪亮的明星，他应该就可以满足了。但为什么他这么的痛苦？那。所以在我们的故事里面，其实其中一个男主角就是一个类似一个superstar 这样子的角色。那这个其实也比较来自于我在这个行业其实工作大概20年左右嘛。我认识蛮多就是明星朋友们这样子，就是他们的确在背后的孤单是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去看电影，我曾经跟一个很有名的天王明星要一起去看一个片子，还有他的经纪人好像在做贼一样，就是得要到戏院门口，然后像绑架犯这样子在最后一刻把门打开，然后跳出来，然后直奔
座位
做检票口，对对 对, 對，然后包头包包脸都不能被发现，
蒙面。
对，然后我就是跟他们交往做朋友，因为说真的，我就是我自己不是制作人，或是我跟他们比较没有太多利害关系，所以反而比较因为这样可以听到他们更多的心事。那我其实看他们在这个圈子里这样子的生活，没有安全感，那你很担心自己太红会被认出来，也会担心自己不红没有人认得你，就是各种矛盾，然后加上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我觉得使得他们的人际关系其实变得越来越狭窄，因为他们能够信任的人越来越少，
也不多了。
对，那我觉得应该像 Toshi 这样子的角色，我觉得在各个地方的演艺界其实应该都有。那所以我在这一次的故事里面就特别把这样的一个角色也放进去，这样子。
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看 Toshi 的那个，其实我看的是蛮伤心的。对，就是确实也会因为他就是一个 superstar， 但是就一步好像走进了那个陷阱里面。就是如果他是一般人，你可能觉得好像也还好，但是因为他正因为他是明星，所以好像那个一步又一步的就会觉得哇，匪夷所思。
对对，而且当然啦，就是说这整个跟生态的环境有一些关系，然后我觉得跟整个社会氛围也有蛮大的关系。
是，
就是应该是我开始在写的，他1822年那个时候，其实正好就是大概英国脱欧啦、川普啦，甚至台湾，就你会看到有非常多的政治人物，他们可以用很简单的口号，然后很简化的概念，然后就可以操纵很多的选民，然后形成一个集体的意识，甚至有歌曲有动作，就几乎跟邪教的 SOP 一模一样
蛮像的。
对，然后你就会在想说这个集体意识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然后他们到底相信了是什么，
是
然后把他们自己的未来前途，或者说此刻可能需要去工作的宝贵的时间，都拿来支持他们相信的那个理念，而最后他们得到的是什么。
是，
就是这个是我想要写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个动机，就是整个政治的现象。对，那甚至于就是你说那种跌落神坛的人，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过去可能从事社会运动的运动家，然后当他们在一个人生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拥有了各种学术上的名气或地位之后，当他们面临到一个很考验式的事件的时候，他是不是仍然是我们可以信任的那个人，他的理念跟他自己的关系到底剩下多少。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些外面的世界社会环境也蛮，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动力，就是想要把这样的事情说出来。
是老师刚才讲这个，我突然有点岔题一下，就是我突然有点想到，其实类似这样的政治的狂热其实在历史上其实不少见嘛。对，我们包括说我们现在看到希特勒、纳粹的诞生，其实也是在这种激情跟这种疯狂之下所产生的。但老师，我相信你应该有去做了蛮多的填调，有机会深入到真的所谓的非一般性宗教里面吗？
应该说我有很多身心灵界的朋友，然后他们当然就各自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
是，
然后有一些课程嘛，就是我大概也会去参加，但也不是说去卧底，就是大概了解
是
一下这样子，就是知道我后来当我的演员们有人读到剧本，然后他们曾经也去参加过的时候，
哦，这样子，
嗯，他们就说你为什么写的都跟他们讲的一模一样连那个话都一模
一样，对，
我就说其实真的都很像，
嗯嗯，
就是那个话术本身其实都很像，而且翻来覆去就是大概是那一些这样子，
嗯，
那我自己在也当然我同时也观察我周围的这些朋友还要去参加的人，
是，
然后我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嘛，
嗯，
然后我们家庭也有基督徒有其他宗教的人，那所以应该是广泛的在我们的台湾社会里面其实各种信仰是同时存在的，
嗯，
比如说我可能也有很好的朋友他自己本身就是乩童，
是，
而且还是会遗传的，
嗯嗯嗯，
就是可能他妈妈本身就是乩神，
嗯，
然后他活到三十几岁有一天突然他也变成另外一个神明的乩神，
对，嗯，
就是类似这一些我都觉得说他好像也不是什么神特异的，所以不太想要用一个过于猎奇的角度去来讲这件事情，
嗯，
所以里面大概不会看到什么太多发功的神迹之类的或者什么活人献祭啊什么，大概没有这一些，
是，
就是比较还是想要探讨就是他们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样的作用方式，他们到底在接近相信或者被背叛的时候他们思考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整个大环境我觉得我们刚刚提到政治，你刚刚提到那个历史上有许多这样子的狂热嘛，
嗯，
那我觉得在里面当一个很清醒的人其实是蛮无助的就是你会很闲，就是你会发现说你好像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
是，
然后当然就是说创作者其实也会回应到自己嘛，
嗯，
就是我也会反思说我自己好像从来就不是一个群体性的人，
嗯嗯嗯，
比如说我拒绝任何的团康活动
就是说老师现在意思是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是边缘人了，
对，比较边缘的人对，所以我会有点不懂说为什么好像，嗯，但是他们在里面好像很快乐，
是是是，
对，所以我其实是抱着一种也观察然后也比较谦虚的想了解，就因为我不是来踢馆的，
是，嗯，
我也没有要做任何的批判，
嗯，
反而是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更了解他们心里在想什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就接住他们，而不需要让他们落入一个陷阱里面，
老师觉得应该是说，老师那你觉得你这样子的一个田野调查之后，你自己觉得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普遍上的情感匮乏，
嗯，
这是一个蛮大的原因，
是，
就是好像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被爱的不够，
嗯，
所以他们会需要被爱，
是，
那在我们的我们说台湾的社会环境里面其实是不太做情感的表达嘛，就连拥抱等等这些都不太很少，就不会主动去表达这一些，
嗯，
那当有人这么的直接的告诉你说啊，你可以相信我们，我们很爱你们等等的时候，
嗯嗯，
那个立刻就有了蛮大的差别，
是，
就你可能在家庭里面受到的忽略或者是冷淡的对待或者是不甚至于不堪的对待，当你到另外一个团体去的时候，你得到是完全是另外一种的，然后同时会有一个似乎完全了解生命的真谛的人来告诉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不只在情感上被满足，你好像在心灵上也真的得到了一种提升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情感动力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爱，
对，
那个爱是不是可以透过别人来给予，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相信对他们来说那个吸引力是很强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组织 我们故事里的组织里面有一个口
幸福时光动力会，
对，有一个口号就是爱是原动力，爱是吸引力，
是
爱是我和你，
对对
的的一种三步骤，然后好像让爱跟被爱这件事情都被变简单了。
嗯，
平常我们要爱一个人或我们被一个人爱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对，
因为我们可能身上有刺，别人身上可能
也有刺。
对对对，
你有门我也有门。
对，可是等到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好像就都没有关系了。对，没有条件，
是
就没有人会因为你是明星所以多爱你一点，也不会有人因为你是清洁妇就少爱你一点。好像在外面的社会阶级在里面好像也可以被抹平了。所以就这不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吗？
因为老师刚才提到说自己不能说冷眼旁观啦，应该是说自己好像是一个难以进入的一个旁观者在那个状态里面。其实我自己在看戏的过程当中我也有一点这种感觉，而且我想应该大部分的观众也是这种感觉，就是难以进入。
对，会有一点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对
对
对，那些口号啦，还有
这么容易，
对那种舞动啊，那种欢喜啊，那种快乐的感觉是很难进入的。对，就是仿佛我们也是老师那时候的一个角色，就是在旁观的那个角色是非常非常难以进入的。
对，就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在戏剧上面的表现其实一开始一定是要先去呈现这些人是怎么样被慢慢的吸引进去，因为如果他们没有真实的感觉到被爱的话他们不会进到那个地方去。那我们在旁边看着他们有像我们这样子的可能就是比较自觉比较高的人就是很容易意识到自己在边缘的人。
对对，
好像就是我们可能就会比较难以进去。但是有一些观众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看完一二集说他们也想入教。
哦，真的？
对，因为他们觉得老师讲的话很有道理。
真的？
对，
哇，
对，
哦，很特别，很特别的 feedback。
对，所以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我相信就是比较边缘的人是少数。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很比较容易被温暖的正向的这些话给吸引，然后也想要得到一个人生的答案。
对，
我觉得边缘人之所以一直在边缘就是一直不敢相信自己得到的答案就一直怀疑自己，
怀疑论。
对对对，我得到的到底是答案吗，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比较不怀疑就可以接受了嘛。
对对，
那其实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是
老实说。是，就是不管是这个老师或这个组织他们如果是在这样的模式里面就你情我愿大家在一起相濡以沫，
对，
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是是，
可是如果当它发展成为更多的类似于犯罪或者是是怀着一种
剥削
或者操弄的目的的话，那事情就会走掉了。
对
对，所以可能接下来就是要看看就是说事情到底会走到哪里去，这样子。所以在故事里面
还不能剧透太多。
对对对对对，虽然到了第四集，不过这个礼拜就应该会有五六集了。
是是是，
五六集应该就会开始让大家那个起鸡皮疙瘩。
但因为我自己在但我其实非常佩服的是要从一个，因为毕竟老师都刚才讲了他自己是边缘人了齁，就是说你是一个边缘人，但你现在要编一个剧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教主，对不对？就是说你要有一套说辞它是能够打动的，它打动人的。我相信边缘人自己从来都不会想要去当一个某一个方面的领袖，因为连自己都不相信。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的厉害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前面看到了一些铺陈，就是幸福慈光动力会里面的一些铺陈，我觉得哇，就是因为我认识老师哈，我觉得吴若英你怎么可能，就你怎么能够，你这个你也可以说服你自己吗？
这就是编剧的专业必须要求这样子。
对，就是这种台词你怎么写得出口？
对，
你怎么觉得这个会是 work 的？
因为我就说我有很多身心灵的朋友嘛，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大量这些书籍一直在出现嘛，比如说比较正向的思考啊，就是说从普一般的大众心理学到灵修等等，这些其实都一直在出现嘛。那里面的那些话语，我们可能听起来会觉得它其实是被简化过的，
是
是不是真的那么经得起考验的？就是我们这种怀疑论者心中会有的疑惑嘛，这样子。
是是，
但有时候，就当我认识更多的人，他们可能不像我们这么多怀疑的时候，他们对于人生的需求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我可以好好的活着，然后快乐的，对未来抱着一点希望。
我每天早上上班可以让我觉得就算被骂也没有关系，对，我还有一点点快乐的余地，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就是为什么小确幸会这么流行，
是是，
就是为什么大家在那个简单的幸福里面就好像可以了，这样子。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就是说我觉得后现代之后我们那个去中心化的结果，其实很多大的论述其实已经都不存在了。
对，
那然后人的心要去哪里，对，所以当人的心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就会需要就会有人出来给你答案，
是
这样子。那就是比谁的话术比较厉害。
对，
我自己在写那些台词的时候其实蛮不费力的。
哦，真的？
对， 我丝毫不费力。我知道大家都很惊讶，就是说为什么有办法。我就说我就把我自己当成就是一个我要来传道的。然后我想要大家感觉到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真心的。就说你如果把它想成是一个真心的说出来的话，
其实还蛮感人的。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它蛮受用的。好像是说哎，对耶，对啊，没错，这样。那就是在写作上面你必须要一直不断挑各种位置嘛，去思考他们当时当下他们要怎么样去表述自己的情感。
是，
那作为一个领袖，比如说我们说的老师或者是教主这样的人物，就他势必在语言的天分跟魅力上是绝对要非常足够的。所以这个有点像是基本分数，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如果他又能歌善舞，他又会各种其他的
是
增加他自己魅力的事情的话，那可能就根本不会让人起戒心。
是，
因为就是恶魔不会长得像恶魔。
是，
对，恶魔一定会经过扮演嘛。
嗯，
然后最好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找演员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说，哎，为什么不找金城武啊？我说金城武他不用当教主，他已经是了。对
对
对，他何须成立什么宗教。
嗯嗯嗯，
我说就是可能要找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他就是可以透过这些东西把自己变成一个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很迷人的人。
是，
对，
我觉得这个观察很特别哦。因为如果我们有去看包括日月民工好了，好，或者是说当然我觉得像那个 Toshi 的那个教主，我反而觉得那个是比较意外的，就长得帅又会唱歌。但是像其他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非一般性宗教的，现在比较知道的一些，我就不讲是哪一些宗教，确实他们的教主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就你在还没听他讲话前其实你不会觉得他有任何的魅力的。
对，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人会有一般人的戒心。
对，
我们的确会有一般人的戒心，就是如果这个人 一上来他就帅帅的，然后很会讲话，
是，
你可能马上就会提防说他是不是要卖东西给我
啊。
对，
是。
可是一个人如果看起来很平凡，
对，
可是他讲的话又好像蛮有道理的，
嗯，
然后无形当中你真的是会放下一些
戒心。
对，然后你会当然你也会看到有人就这样相信的就跳进去了，就你也会蛮惊讶的。可是当跳下去的人告诉你说，哎，没事，这里很棒的时候，哎，你可能也开始就会有一种冲动。而且如果说那个代价目前看起来不高的话，
是
那个门槛没有很高，所以
不用会费。
要啦，3000。
哦，还是要。
对，入会费
还是要收。
对对对，要了要了，
还是要基本款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场地跟茶水费。
哦，好 ，OK 啦 ，OK。所以不需要，就是说门槛不是太高的时候，那那个被取信的过程就更容易了。
对，而且当他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会提防的部分不太一样。有的人会提防自己的钱包嘛。
哎，是。
对，有的人会提防自己的名誉，有的人会提防自己的什么。
啊，贞操。
对对对之类的。就是每一个人的提防的点会不一样。
对对对。
那如何让你就是一一放下这些防备，那就得要就是这个老师他有非常知道你的需求。
是。
好，你什么样的东西对你来说是可行的？比如说，并不，这个教主并不是染指每一个女会员，她不是那种型的，因为很快话传出去，她就没戏唱了嘛。对，可她有别的方式，然后所以性或者金钱，这些真的是她要的全部吗？好，或者是说她想要得到的满足不止于此，
是
有可能是某一种操控的权利，有可能是一种游戏的心情
啊，是，
就是说至少在这个故事，我愿意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本身老师，他其实在定义上应该有一点变态人格的部分，就是说他可能有非常强烈的自恋性的人格，表演性的人格，所以当他看到别人相信了他所说的话的时候，连他自己也相信他自己，对，所以
就是一个循环嘛，哈，
对，然后就可以他的故事可能更多，就是他可以说出来的故事可能更多，对，
因为应该是说现在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现在老师观察到社会的一般这种所谓的新兴宗教也越来越多了。其实我经常会遇到很多朋友问我，就说哎，这很像是很多朋友，因为我是新闻媒体人嘛，大家会问我说你怎么看假新闻，哦，那你怎么去分析假新闻，或者是说你怎么去辨别假新闻。对，那其实我也经常会遇到有些人会告诉我说，那你怎么辨别这些新兴宗教它不是邪教。对，有一些比方说刚才老师提到的身心灵，我们知道有一些，像比方之前跟那个玛雅人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哇，现在有很多那个玛雅水晶，他就说他有时候去问他说，那你到底懂那个玛雅文字是什么意思吗？他就讲起来啼笑皆非，对，他每次都想去拆穿，他就说那个水晶根本就不是真的放在那个玛雅什么能量场波黑的代际这样子。那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会透过比方说这个香氛，或者是说这种香这个这是什么，这个
花精、
对，或者是说可能是这个
占卜
甚至有按摩，也有，
对
有很多这种的，对，那这个东西你说哎，只是单纯来跟老师学习，比方说学习运动啊，或学习体操啦，
气功
啊，按摩啊，也没有什么啊，对啊，或者是说告诉我说比方说，甚至我还听过哈，这种还蛮有意思的，说如何建立人际关系，这个没有什么吧，介绍蔡康永不是也教你如何说话吗？对，就是我如何说话我在职场上可以比较这个 easy 嘛，对，如何比较讨人喜欢，这个界限我要怎么去拿捏，我要怎么去分辨，你应该也有一点心得吧老师。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那对我的宗教信仰来说一切都是幻觉嘛，所以没有绝对的真实这件事情。那但是有的，所以没有绝对的真实，但有的是什么，我觉得有的还是许多的慈悲吧，就说当你在倾听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当他在倾听你的问题的时候，他怀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他动机是要帮助你，
对，
而不是要害你的时候，就你讲给他听他愿意听，这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是，
就是说人好像没有办法太严格的去要求他们一定要在心灵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他能够跟自己和平相处，那是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嗯，
那当然最好就是说在我们也讨论过关于陪伴者帮助别人的人，諮商师等等，就是这些角色他究竟应该要跟他的服务帮忙的对象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最合适的。
是，
那我就有时候会想到，就是因为我也当老师很久了嘛，然后也会有一些不是很熟的人会直接在脸书上私讯问我一些他的情感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啊等等的。那以前呢，我真的都会很紧张的告诉他们，就是会建议一些方法，然后至少让他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状况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渐渐的我也开始慢慢的理解，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有时候他们其实只是需要诉说，
对，
你只要倾听就好了。
嗯，
然后有时候他们只是需要陪伴，所以你只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会在这边，你需要的时候我就在这里这样子。然后有一些事情我会觉得，特别是成长中的年轻人、青少年之类的，我会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他们必须要自己去经验的。就是我不能去剥夺他们学着如何摔倒再爬起来的能力，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
对，
所以我在跟我的小孩的相处当中，也学习到了一些真正对他们有帮助的方法会是什么。所以我也会慢慢在调整我的做法，就是不管是跟陌生人，或者是跟来向我寻求帮助的人这样子。那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好像有一个适当的距离是好事。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因为对方的一些状况而整个人被影响了，
是，
那个距离就会变成没有界限。然后那个没有界限其实会让你很困扰。而对方的目的并不是要来困扰你，
对对，
对不对？所以你可能没有解决到他的问题，
反而
让你自己很烦，
对对对，深陷在其中。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好像你
变成有两个困扰的人，本来是只有一个，
对对，然后有另外就很担心这样子，
是是是，
常常很担心说啊，那有没有好一点？
对对对，
什么状况这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像有社群媒体这样子的平台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对于对方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掌握的。
对，
那我当然也碰过，就是说他其实是有其他的目的来寻找你的帮助，不竟然就是真的他是需要帮助。
当然，当然，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各种经验啦，我觉得各种经验累积下来，就会可能要回答你刚刚提到那个，就是到底怎么样看待真实跟虚假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客观的比较。就是说比如说德国他们有对于邪教的16条定义很清楚的，就是如果符合这当中的七个，你就已经可以认证说它真的就是一个邪教。对，那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定义去教所有的人，
是，
对，因为我们不会拿着一个量表来过日子嘛。对，所以可能还是可能要培养出更多对于跟自己相处的方式。因为我有发现到，就是在不管我的填调当中或者是我写出来的角色里面，其实孤独是一个蛮大的原因。就很像有一些毒瘾成瘾者或酒瘾成瘾者，就是他们被放在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那这个孤立无援，如果加上他自己，如果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等等的时候，他可能连求助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种孤立无援，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的确就是比较像我们这种边缘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啊，就是你孤独的时候要怎么办，或你有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办？
大吃大喝咯。
这的确是很好的方法，不过只适用于你年轻人。对，
是是是，
对对对，就是我会觉得学跟自己相处这件事情有时候蛮痛苦的，但是必须要学习的。对， 我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我也到了一个我称之为后母时代就是说我已经作为母亲的责任
对
已经要退休了，这样子
是约束力也渐渐消失，
对对对，所以我才能够拍戏
对 对, 对，
就是我可以出来拍戏是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
是是，
我可以不要管他们了，
嗯嗯嗯，
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正在从你的生命当中脱离，
是，
然后你们交集就会越来越少嘛，
嗯哼，
但这个是一个一去不回头的趋势，
对，
就你们不会完全没有交集，但绝对不会是他小时候他青少年的时候、
嗯、很需要你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怎么去适应这样子的关系、
嗯、
好像我们是单亲的家庭，所以当孩子他们长大他们自己出到外面去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啊，
嗯，
那我也可以很哀怨说真的，
嗯，
然后我也可以出去玩，
嗯、
哦、这也是一个方法，
是
就是说是我总之是要有一种方式是让我自己不要哀鸣的方法，
嗯, 嗯，
对，就是在那里哀鸣想要脱离这个孤独的状况其实常常是最没有效果的，
嗯，
因为你就只是想要脱离这个感觉嘛，
是，
所以你其实换一个地方你还是、
嗯、
那个感觉是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见了，
对，
不会因为你去跳舞了它就不见了、
嗯、
对，
只会暂时忘记，
对、嗯、对对，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可能会有机会要去适应这件事情，
对，
或者学习这件事情，那至少我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有用的、
嗯、
就是意识到说这是一个人存在必然的状况、
嗯、
那你可能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啊，
是，
然后想好说你可能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嗯、
哼，那等等，我也会赖在沙发上一天都在看影集啊对不对，就是这样也可以过一天啊，
好，
或者是说我也可能就是从早到晚都非常的忙碌这样子、
嗯、
就是各种生活的形态都有，那嗯，比较我觉得比较让人担心的就是有一些故事里的角色，有一些人他们是陷在那个痛苦里并且享受那个痛苦，
嗯，
享受那个有问题可以去问老师的过程，
是 是, 是，
那其实他就是一不断在反刍这些痛苦，这些痛苦并没有被解决，
嗯嗯，是，
那相对的就是说如果是另有目的的老师他就会觉得很好，
对、
就
是、利用你的这个是这个，哎，这要怎么讲呢？利用你的这个缺陷吗？
利用你的脆弱，
脆弱，哎，对，
利用你的无助，
嗯嗯，对，嗯嗯，对，因为老师刚才讲到，让我想起有一种经验哦，在嗯，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些青少年会自残，嗯，甚至他们已经习惯自残了，或者是享受自残，哦，来作为他们的一个防卫机转。嗯，就是在心理学上里面的，我遭遇到了某一个挫折，或是我遭遇到了某个情境下面，我会回头透过自残来做一个防卫。对，那这个东西，自残这东西，当然在客观上面是不好的，对。可是它却是保卫他心里最后的那道防线的一个方式。对，在这个幸福慈光动力会里面有这样的人吗？
有，我们其中有一个角色是一个16岁的高中女生，
嗯，
然后因为她爸妈都在国外做生意，就是回来时间不多，
是，
那她常常都是一个人，那还有一张提款卡这样，所以她会去买一些偶像的周边啊，或者去讨好同学，
是，
那想要交换一些友谊，那但是因为他脸上有一个胎记、
嗯、
所以他很容易就被挑上成为那个霸凌的对象这样子、嗯、所以他就在这个痛苦当中循环，他家里只有一只兔子在陪他这样子，那他也是我刚刚所谓的那个孤独的人、
嗯、
那一开始我们发现他很喜欢去刺青，
是，
就是他会在身上刺各式各样的小东西这样子、嗯、然后再来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有自残的倾向，因为他没有能力去面对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
嗯、
那这一切的东西在遇到这个老师之后似乎被理解了，
嗯，
因为这个被理解之后你可以说他不再做自残的事情了、
嗯、
因为他似乎找到了一个被新的归属，或者是感觉到自己被爱或者被重视、
嗯、
所以那个长期以来的忽略让他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甚至 老师提供的就是告诉你说你下次要想要自残的时候就找我。
嗯嗯嗯，
就是
哎，这感觉蛮好的哦。
是，好像有一个专门为你服务的天使。
其实蛮好的，
对不
对？其实蛮好的。是，
对，就是你可以理解他那个疼痛，要别人能够去理解那个疼痛有多困难、
嗯、是，
可是老师好像真的非常能够理解、
嗯嗯、
就是连他的痛苦都一起可以接受了，
对，
那于是就是他跟老师就会发展出一个他们之间的一个独特的关系、
嗯嗯、
可能是跟老师跟其他的会员不信徒们
不
一样
的，
对、
嗯嗯、
那所以当我们在提到自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因为就是最近常跟那个台湾自杀防治学会做一些 WHO 他们年度的一些防治的工作嘛、
嗯、
然后也会讨论到这个议题，
是
特别是青少年的自杀率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们有讨论过就是关于就是青少年在面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的这个部分，当然他们希望说在戏剧上面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是
就是说不要这么的赤裸裸的，
对，
好，
对，
对，就是关于自我伤害的这个部分、
嗯、
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接住的概念啦，
对，
其实他应该是可以从学校的辅导室或者是寻找一个可以求救的方法，
对，
可是那个学校的辅导老师正好就是幸福慈光
中心，
对对对，
是是是，
所以他也是基于好心、嗯、就是想说介绍他去一个好的地方，
好心做坏事，
对对对，结果就可能就没有想到说他是那个老师是真的关心他，
对，是，
可是那个关心的方法或者是那个关心的态度本身、嗯、可能就跟他自己的跟他自己的孩子相处很像、
嗯、对，
就是那个关心当中其实没有了解，
嗯，
就没有同理的了解，
是，
就只是我很爱你，我很关心你、嗯、对、嗯、可是可能关不到你的心，
对 对,
对，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蛮容易特别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
嗯、
当就是家庭学校都没有办法提供适当的协助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真的蛮危险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幸福慈光动力会里面看到各式各样的，包括有 superstar， 包括有学校老师，有学生，还有各式各样的人在这个里面，包括教主自己，
对
我反而觉得教主这件事情我比较想要继续看下去，是因为我想要了解老师你到底还可以唬到什么程度，
你可以继续往下看，真的真的一定还有超过你想象的，
对
对对对，
是是是，因为那老师，如果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如果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你自己觉得你可以怎么帮助他们？
我其实想过这个问题很久，就是说
你也被纠缠住了这个问题。
嗯，也不是，就好像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女性的朋友，可能是闺蜜，然后她有一个有酒瘾而且有暴力倾向的男朋友、
嗯、
然后她就反复在那个过程里面一下子分分合合，一下哭诉等等，她又回去等等，然后你就会想说你要怎么把她拉出来
啊，
对不对？
哎，那这种很多哎、欸，
对，
这个事情很多，
就是在一个人我们说掉在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越试着拉他，其实可能会造成反作用，就是说他可能只会觉得你更不了解他。
是，
那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孤独感就会出现，就这世界没有人了解我，
对，
所以我应该去一个了解我的地方。
嗯，
所以很难，我。因为有读了一本，就是美国有一个专门帮助脱离邪教的人的一个教授，他写的一本书，
是
如何让他们离开那个环境。
这教授也太心愿好大，
对对对，然后或者离开之后他应该要怎么样的有一些因为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其实可能是被骗了等等的时候，那其实心理的创伤是很
大
的，
对
对
对。
那我自己觉得比较好，如果是家人啊朋友啊，你觉得他可能在一个你觉得不那么合适的状况，特别是一个团体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可能要想一想，就是你平时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就说如果你不是很了解他的痛苦，你怎么样能够期待你自己有办法把他拉出来。
我觉得这中间比较难的一点是 因为我有遇过这样的朋友，我自己觉得比较难的原因是因为连这个当事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对，之后我们身为一个旁观者，要他去认识这个问题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自己要去认识进入这个问题都有点困难。
对
对，
所以我们我自己看到一些专业上的意见，就是要么你就是要真的去陪伴他，了解他，深入他，甚至你说
陪他进那个邪教，
不可能，不是，就是说让他有机会可以跟你单独相处。
OK，
因为像这种组织，其实他们很喜欢把人跟外界隔离，
是，
对，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有更多跟他相处的时间，可能就已经是一个蛮好的方法了。相处是一件事情嘛，陪伴，然后如果这些你都做不到的话，那请你要远离他。
OK，
对。因为那可能
这个是好残酷的建议，
对，但是你只有在远离他的时候，你才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力量。
对
对，因为我们会常常看到同时被陷进去的人
也颇多，
也蛮多的，对，蛮多，就是整个家庭都一起
进去了。
对，那有时候他可能一开始真的就只是关心他，
对，
可是接下来就是他整个人就也。我们真的很难，很边缘人很难相信那个组织的力量
是
这么的庞大，但其实事实上真的是，所以进去之后要再离开其实蛮困难的，
甚至理解到那个剥削，
对，他们可能觉得那是一种奉献，
对，
就好像说他们一定要做一些周边商品，就是一种买赎罪券的概念，
对，
就你一定要买点什么，
是
你才会心里踏实。
对，因为我们在新闻上面有看过蛮多，比方说这个自称有神通的，假设哈，自称有神通的按摩师傅告诉你说，如果你现在不让他这个利用这个阴茎排毒哦，那你可能就会有不好的东西上升。对，那通常你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会觉得很荒谬嘛，你怎么会相信这套说法？可是真的相信的人他就是受害了。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可能更相似于有一些被性侵的受害者，他们在当下及时的接触到被，就是一开始碰触其实是惊吓的成分比较多，
对，
然后在还来不及做任何反应
的
时候就已经被侵犯了。那您刚刚提到关于那个某一些人他就相信了，
是，
其实应该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没有任何说法或者是动力甚至勇气去反驳。
对，
那这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就会回头去想到说，我们的教育当中其实从来都没有教我们要反驳或质疑事情，对不对？
是，
我们要听从长辈，听从师长，
对，
然后我们要乖乖的
只认侵犯。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会变成当我们面对一个极不合理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里面去表达出自己
对
的反抗。那你说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吗？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是一个整个社会的问题。就是这个社会教你质疑，如果你知道质疑这件事情是一个某种必要的事情的时候，那假新闻就不会这么泛滥，
是，
对不对？
是，
就是说假新闻泛滥其实跟不太思考跟不太质疑是有点关系。我听到一个就是科学研究，就大家不要太认真的科学研究，
好，
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怀疑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的脑的使用的力气是比较多的
哦，
所以我们
比较费力，比较费力，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比较容易选择相信。
哎，这个不是我纯粹内容农场的科学，这是真的，我也看过这个研究，这是真的一个研究，是，
对对对，所以的确就是质疑本身，除了是一种习惯跟思考方式的养成之外，它也蛮需要就是当下的勇气，
对，
就是当下那个勇气。有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其实就是已经被带到那样的情境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非常深入了。
对，
就是
密室，
对，单独相处等等，这些其实应该都是 我们会有戒心的
对
的地方，
是，
对，所以我自己其实因为从小到大也去过各式各样的什么宫庙啦，
嗯，
什么办事的地方等等，我看过非常多大家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嗯，问问题啊等等的这一些，但我没有接触到过就是真正的侵犯的这种，嗯，哼哼，那我有碰到过那种比如说要你烧比如两二三十万的金纸去消你家里的业障啊，
okay，
等等这些的，
嗯嗯嗯嗯嗯，
那这些其实我觉得这些对于这些事情的观察或者经验可能也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写这个故事一个蛮大的原因，
是
就是，嗯，我可能就是把累积这几十年来的一些对人的思考
是
在这个戏里面一次性的提出各种问题吧，
爆发出来了。这部片叫做《我愿意》，嗯，那目前是在这个 MOD 还有这个 Humming Video 上面所放映。
对，一共有十二集。
是，那好像我知道老师还有跟邓慧文医师一起做这个一本关于这部片子里面的一些心理层面的探讨，是吗？
对对，我跟邓慧文医师在从制作这个戏的时候，然后他看过了剧本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很多次的对谈，
嗯，
那针对里面的角色或者里面所发展出来的人情感关系也好，或者说我们在里面看到的面相也好等等，就做了蛮多的讨论。那主要也是希望说因为这个戏就它真的不是只是一个看热闹的戏，
嗯，
虽然它也有一点娱乐性啦，哈，就是大家可能
应该的，
应该的啦，
应该的，
就是，
应该的，
它不难看，
是 是, 是，
然后我们也请全力让它不难看，
是，
但是我们也请全力的希望说可以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心理上的讨论，
嗯，
因为这些讨论，我觉得对于更理解这些剧里面的角色，而不是只是把它当成就它就是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人，是有帮助的，
是，
对，所以，嗯，我们有把集结成一本书，会在九月初的时候，嗯，出版，
是，
嗯，
那到时候如果有相关的资讯，也欢迎就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应该是博客来或者是出版远流出版公司，
嗯，
对 对, 對
都可以看到，或是可以大家追踪我愿意的脸书粉丝专页，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周边的书籍产的发。
对，我跟邓医师会一起办几场关于就是探讨的，
哇，非常期待
见面会这样。
对，非常期待，因为应该是说我们看到的新闻其实包括从比较严重就是日月民工嘛齁的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层出不穷，那包括之前的庄园大师也是其中之一，那但是真的能够进到心理层面的探讨确实蛮少的，
嗯，
蛮少的，那大部分老师刚才其实提到一件事情，其实我自己蛮有感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以猎奇的方式在看这些事情，但是其实他就在我们身边，他其实没有那么猎奇的，其实周边你大概都可以听到一些朋友可以有类似的经验，甚至不要说是邪教好了，包括一些直销，
嗯，反直销都有，
直销，嗯，那个更让你毫无戒心哦，因为它不是以一个宗教，它没有要进到你心理层面，对，哦，你的代价可能只是掏腰包而已，对
对，一些自我成长课程，
嗯，自我成长课程，对，也有， 对,
对，
所以我相信这部片其实除了想要带给你娱乐性之外，它可以希望还可以借此有不一样的探讨跟不一样的思考。
对，我觉得应该对大家都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因为，每一个人他都会有高高低低的时候嘛，
嗯，
我们在很高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想要去依靠什么宗教，都觉得这是我自己努力应得的，对，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嗯，可能就会怪命运啦，怪什么什么的，
嗯，
那在这个低的其实就问自己说啊，我当我在一个低谷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去求助，
是，
好像想好这个事情也没什么不好，
嗯，
因为总会遇到，
是
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我们，
因为老师刚才有讲到说他一开始的剧本是写贫穷这件事，但其实贫穷本身的发生，我觉得现在的而且那种困境感觉来得理所当然，但是如果 而且也容易被察觉，应该这么说。但是心理上面的贫瘠这件事或孤独，它更难被察觉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在其他时候能不能做一些这样的准备，可能又会更重要。
嗯，对，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戏剧作为一个大众媒体上传播的，如果可以透过戏剧的本身，不那么刻意的，我们并不是在做教育，
是，
但它至少会触发你一些对于身边的人的同理，或者是会意识到某一种危机可能正在发生着，那都是好事。就是我跟邓医师的说法，就是只要有任何一个人，他是因为看了这个戏之后而停下来想一想，他正在面对的这一切的时候，而因此有了一些好的改变，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值得的事情。对，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吴若英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这个来追踪一下《我愿意》这部片哦，非常感谢老师，谢谢，
谢谢，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明人放送，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